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今日呢，我们将要由以斯帖记穿越去到约伯记啊，两卷呢都是在旧约的经卷。咁特别呢，约伯记呢就是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啦。咁约伯记我们都会知道呢，这个是故事来的。咁亦都是呢，可能是圣经呢最早写成的书卷之一啦。咁所以呢，我们呢是可以学习一下啦，即是这个约伯记里头好多信仰的辩论，好多对于苦难的质疑。我唔知道你有冇自己对于苦难有啲质疑啦。有时我都觉得，哎呀，约伯点解你咁长气㗎，你点解可以问咁多咁样嘅嘢。但係背后佢问嘅一个问题就係，点解好人会遭遇灾难呢？点解义人唔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嘅咩？咁希望你从约伯记当中可以有少少嘅学习啦。事不宜迟，请嚟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以斯帖记八章十节至十章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以斯帖记八章十节到十章三节是整卷书的最后段落，当中继续讲述犹大人的反击，犹大人除灭他们的仇敌，普尔日的设立，以及阿哈除老和末底改的功绩等等故事。每个人都想成为英雄，受到赏识，名成利就，但是只有好少人是愿意真正付出代价的。末底改他效忠朝廷多年，忍受哈曼的威胁压迫，甚至冒着性命危险去拯救同胞。要成为神所赞赏的英雄，必须长期委身给神。听众朋友，你是不是都愿意并且准备好为此去付上代价呢？哈曼他曾经下令在12月13日各省人民可以击杀所有犹大人，掠夺他们的财物，而末底改的诏令是不能够推翻哈曼的诏令的，因为皇帝所颁发的条例命令不能废除。末底改只能够请王颁布新条例，允许犹大人去反击和自卫。当执行诏令的日子来到，战斗是相当激烈的，但是犹大人只是歼灭那些攻击他们的人，虽然可以乘机夺取仇敌的财物，不过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经过了两日的杀戮之后，再没有暴乱了。由此可见，犹大人的动机不是去到图谋私利，或者要穷追报复，他们不过是想自卫，保护家人免受仇敌所害。对于神的信实，很多人通常都很健忘，为了防止大家忘记神的恩惠，末底改记低这些历史事件，鼓励犹大人将普尔日定为年假作为纪念，又设宴庆祝，彼此馈赠，都是纪念神伟大作为的一些好方式。今日我们亦都会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和复活，将这些日子定为节期， 不过呢，我哋千祈吓唔好俾狂欢饮宴、互赠礼物嚟到掩盖咗节日本来真正嘅意义啊！喺犹大人社会当中呢，女人唔可以抛头露面，唔能够喺宗教同政治事务当中担当主要角色嘅。不过以斯帖呢一位犹大女性就突破咗文化传统，超越犹大人嘅常规，佢冒险拯救神嘅子民。听众朋友，无论你而家担当紧乜嘢职份，神都能够使用你嘅，所以要保持开放嘅态度，随时随地作好预备，因为神可能呼召你去做嘅事，远远超乎你自己嘅所求所想。末底改深受犹大人敬仰，佢身居高位，却一直呢尽心为同胞谋福祉。当权者往往会变得营私舞弊，滥用权力，但是权力本来是可以用来扶持弱者，解除被压迫者的重担的。获得神所赐予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人，千祈不可以将需要帮助的人拒于千里之外。考古文献当中呢，是没有记载末底改担任宰相这件事。不过这段期间的古波斯记录呢，就有一个空档，不过原因不详。而有关记录又显示，公元前465年，即是距离末底改任命做宰相大约过了7年时间，担任宰相的呢，讲到另有其人。不过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住阿哈徐老王统治初期有一个官员叫做麦多该亚，有人就相信这个人就是末底改。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清楚看到神在个人生命和在国家事务当中都有奇妙的作为。虽然有时候整个世界好像都落入坏人的手中，不过其实神一直掌权，神保护属于自己的子民。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到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却必须坚信神会保守。因此我们亦都要保持正直，应该做的就去做。以斯帖他冒死觐见国王，他的正直和勇气都是值得嘉许的。末底改本来是死期将到的，不过后来呢，他被晋升成为全国宰相。由此可见，无论境况看来几咁恶劣，我们心里面几咁想放弃，千祈都不要沮丧，不要绝望，因为神是掌管着整个的世界。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以斯帖记所有章节的中览研读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的游览旅程之后呢，今日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带领大家跟着这一架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约伯记的研读历程。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圣经之旅让你更有期待，带给你更多惊喜和得着。我们开始约伯记，经文一章一节记载，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乌斯地在古代的中东，不过现在已经无从查考确切的地点了。由圣经记载以及历史学家的文献里面，我们可以尝试探索一下这个地方的面貌。创世纪10章22到23节就说，乌斯是阿兰的后裔，阿兰又是闪的后裔。创世纪22章20至21节记载，乌斯是拿鹤的长子，拿鹤是阿伯拉罕的兄弟。有历史学家曾经讲过，乌斯建立了大马士革这样的古代城市，而大马士革是世上有人居住的城市当中现存的最古老的城市。因此可以说约伯是住在叙利亚的旷野，这个旷野亦都就是主差遣使徒保罗所去的地方。保罗是在旷野当中受训的，很多属神的人都在旷野接受神的教导和训练。你的乌斯地和我的乌斯地，地点可以不同，而乌斯地亦可以是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一点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神是要在这里 让我们学习功课。经文说约伯完全正直，意思就是无论在哪一方面都纯全无瑕。当然我们不能够单单按字面意思就将约伯视为一个完全的无过失的人。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观点，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世界，世人不得不面对罪恶带来的惩罚。约伯记一章一节这句说话是表明着两层的意思。第一，约伯比任何人都努力去过一种有信心并且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这里强调的是约伯并没有犯任何应该受惩罚的罪。之后我们会见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单方面的定罪责难约伯。约伯他敬畏神，意味着约伯并非单纯恪守伦理道德的人，而是一个诚实的有信心的人。箴言九章十节话给我们听，只有敬畏神才是智慧的根源，亦都是恪守伦理道德的原因和动力。如果没有了信靠神这个前提，人根本不可以行善。耶稣基督著名的登山宝训，如果没有信仰作为前提，就只不过会是一套的道德经。因此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四节和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他都强调基于信仰的伦理生活。约伯记一章二至四节记载，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约伯家庭美满，有十个仔女，他相当富有，全家呢过豪华舒适的生活。骆驼是当时的人日常的交通工具，母驴呢可以捕鱼，乳汁在当时是上等食物。约伯记一章五节，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了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约伯并不觉得自己需要献祭，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很好，但是他就担心儿女和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近，因此他会为他们献祭。约伯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大祭司。我们见到一幅美丽的画面，约伯和家人住在一起过富裕的生活，不过他心中就有所不安。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不安，就是对于自己儿女的不放心。约伯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处理得到这些问题，于是他就要寻求神。今日有很多的父母亦都为子女心烦，子女长大离开屋企会遇到麻烦，甚至还有机会误入歧途。这些父母不似得约伯那样懂得寻求神的帮助，他们会背负起不能解决的重担。约伯心中虽然觉得不安，不过他知道应该向哪个来去求助。约伯是属神的人，他乐意为子女来到向神献祭。约伯打发人去叫子女自洁。在神赐下摩西律法之前，家长是有祭司的权威的。根据创世纪八章二十节记载，早在摩西律法颁布的很久之前，人就已经开始献燔祭。约伯最担心的是儿女在心中背叛神，这样就表明约伯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重视和神进行内在的亲密相交多过重视外在的仪式。约伯不单止亲自成为信仰的表率，而且还很周到地照料儿女的信仰。可以说约伯是所有基督徒家长的好榜样。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关于地上的场景暂时结束了。跟住落嚟出现嘅场景咧，系喺天上，相当特别。约伯同埋约伯记里边嘅其他人物，万万谂唔到天上咧，竟然系会发生呢一种事情嘅。不过呢个场景，却系让我哋能够明白啊，亦都系一定程度上去解释咗点解有啲事情系会发生喺神儿女嘅身上呢？约伯记一章六节记载。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事情发生在天上，神的众子呢，就是指神所做的天使，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必须承认，我对天使所知的呢，是很有限的。我猜想他们呢，都是多到呢，数不清的，就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不是人类，跟我们是不同的族类。这些天使是神所创造而且有智慧的灵体，亦都是负有责任的受造物。他们必定是来到神面前报告一些例行的事务，这样都是我们可以理解得到的。不过其中呢，就出现一些让我们相当震惊的事，因为经文说撒旦也来在其中。哇，真是令人意想不到。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天上会议的场面呢，是有一定的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描述有限的人用肉眼所不能够看到的属灵世界。作者呢，就使用了这种文学表达的手法。撒旦和神的众子，即是天使，一起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很清楚地认识以下三点。第一，撒旦并非与神同等，乃是被造物，是伏在神的统治之下的。第二，撒旦堕落之后，在被逐出天庭而最后被丢入硫磺火湖之前，他是会继续统治这个世界，亦都竭尽全力诱惑人去堕落的。第三，撒旦亦都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想被人视为神的众子之一。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就记载，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约伯记一章七节经文记载，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们相信在这里撒旦都是来报告的。是不是你都觉得很奇怪呢？你以为撒旦是由地狱那里来的吗？地狱当然是为撒旦和他的手下所预备的地方，但是他们现在不是在那里。撒旦和我们一样都可以在地上走来走去，甚至乎他还更加自由。地上就是撒旦的活动领域，撒旦不是在地狱那里。撒旦说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称撒旦是这世界的神。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就将他描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今日撒旦在地上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由的走动的。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就警告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是警告，同时呢，亦都正正是约伯记要话给我们听的真理。撒旦自己说他在地上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撒旦就说要将世上的万国给了主耶稣。主耶稣并没有说你没权将万国给我，而是直接拒绝这个试探。显然撒旦是有自由能够控制万国的。你都可以看回今天的世界，真的好像是被撒旦管理着一样的。神掌管万有，不过神同样亦给撒旦一些自由的空间。有人说你和我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控制的。如果要打败撒旦， 我们就只能够靠羔羊的宝血去击败他。这个是相当重大的启示，是跟现代人的想法不同的。约伯记一章八节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称赞着约伯说，啊，约伯真是好。而撒旦呢，似乎就一直都好想找约伯的麻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撒旦的说话当中看出来的。约伯记一章九至十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撒旦是好想对约伯落手的，不过就发现自己完全动不到约伯，因为约伯周围好像有篱笆保护着。撒旦对神说，哎，你在约伯周围都围了篱笆，我根本碰不到他。我相信今日在每个信徒的周围都有一个篱笆，除非神许可，否则撒旦都是碰不到我们的。如果神许可，亦必定有神的目的。这个就是约伯记要教导我们的真理。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这节经文就是约伯记整体内容的核心。这卷书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正确态度，是全然的信服。首先，撒旦认为约伯的信仰只不过是得到现世福气的一个手段，这样就暴露了撒旦的诡计。撒旦总是会向神来到去控诉一些圣徒的过犯，好像撒旦是在为神效力一样。不过他终极的目的其实是想用尽一切方式去离间神和人的关系。第二，神并不是因为中了撒旦的阴谋诡计而允许苦难临到约伯的，相反，神利用撒旦的诡计，神的计划是令约伯拥有更完全的信心，更敏锐的洞察力。撒旦的高级离间计谋反而为约伯属灵的长进作出贡献。第三，为了经历神更大的恩典，圣徒要脱离功利主义的信仰，学会彻底顺服神。约伯记一章十一节记载，撒旦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跟着撒旦就开始污蔑约伯，说他失去一切他就会离弃神的了。我认为撒旦是鄙视人类，他认为约伯对于神来讲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仆人。今日撒旦对你对我都会施展同样的伎俩，他会说我们是虚伪的仆人。如果神拆走篱笆，拎走我们一切，我们都会咒诅神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心，世人会咒诅神，会开口咒诅神，他们同神之间是没有正确的关系。约伯是被篱笆所保护，撒旦动不到他，于是就说，哎，我要接近约伯。撒旦是厌恶人类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很想去服侍撒旦，不过我知道撒旦厌恶人类，我不要撒旦这样的主人，我只是要那位爱我怜悯我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约伯记一章十二节记载，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见到有时候神是许可撒旦拎走我们所倚靠的事物的，而当我们小小的安全感被拎走的时候，我们都会是变得无助、迷茫、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而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向神来到去哭诉，提出要求。不过注意一下，神许可撒旦拎走约伯所有的一切，只要有机会，撒旦绝对是会乘虚而入的。他要破坏我们同神的关系， 撒旦毁谤神和约伯，认为神是不值得我们去服侍，不值得我们去爱的。但是我们就要很清楚地去到认识，神不单止配得我们的服侍，配得我们的爱戴，更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称重的。而撒旦呢，他是神和人的敌人来的。约伯记一章十三节记载，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约伯的仔女一起去享受美好的时光。他们每一天会轮流在不同的兄弟的屋企那里来到去举行宴会，大家尽情地去享受人生。约伯记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一家一直都是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但是突然之间就有意外事情发生，而他根本不知道原来背后是有这样一位恶毒的敌人。现在先是见到有示巴人闯来夺走了他们的牲畜。根据列王纪上十章一节同埋以赛亚书六十章六节的记载，示巴人就是指那些生活在乌斯同埋南部的游牧民族，而这个民族呢是以残忍同埋掠夺而臭名昭著的。他们的地盘呢，根据推测就是今日的也门。约伯记一章十六节记载，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神从天上降下火来，似乎就是指闪电，又或者是火和硫磺的阵雨。这些火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撒旦他想加害神子民的一些邪恶的破坏性行为。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约定听众朋友，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开始我们约伯记的时刻啦，之后呢就会有好多关于一个苦难的讨论啦。如果你是愿意呢，首先呢欢迎你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1.net 参与我们穿越圣经的问答游戏，重温一下这个的以斯帖记的内容。亦都欢迎你随时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普通话拼音码 CHUANYUE。跟住二一二三嘅二 at 良友 liangyou.net， 我系万峰，千万嘅万，山峰嘅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主的爱带着释放，那句危难境况，亦因你遇困或没有惊惶。我只夸我软弱沮丧，恩典重重绕着我。逆境里遇上。